各位好，今天3月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哈梅内伊被干掉之后呢，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个事儿，就是他为什么会最终落得这个结果。其实说起来的话呢，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想想看，其实美国人呢，给了他一个很长时间的考虑时间。您比如说，那个川普说要跟他谈核武器的事情，对吧？那他呢，给了他一个半月的时间，让他去考虑说是不是要重启这个谈判，我们要怎么谈。在那之前呢，川普已经用那个 B-2 轰炸机把他那地下那核设施已经炸掉了。那这在这种状态下，明显知道双方的力量非常的不对等，但是呢，他就生生的就拖了很长的时间，不给川普一个具体的答案。那甭管川普到底是为什么说他一定说要拿下伊朗，但是他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窗口期的，但是呢，他或者是说给了他一个台阶儿，那没往下走，然后结果直接被干掉了，对吧？OK，那虽说，干掉他远比要跟他谈判得到的利益要大，那当然花费的精力也要大一些。不过呢，这个东西依然在两可之间。如果他真的去谈判，至少他现在还能活着吧，应该还能活着。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说像这样的独裁者呢，他都会做到这种程度才承认自己出问题了，或者说甚至于没有机会承认自己出问题了。而且这些年里吧，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独裁者都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举最几个例子吧，卡扎菲是一个，然后呢，萨达姆是一个，马杜罗肯定是。现在新名单里有哈梅内伊，对吧？那在那之前也有很多独裁者出了问题。你比如说，齐奥塞斯库夫妇，这个也都大家也都耳熟能详。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到底哪儿出了毛病？就很多的这些书啊，也都写过他们哪儿哪儿出的毛病。这个呢，我有一些想法呢，跟各位去交流一下。首先呢，因为我是做媒体的嘛，那一直以来呢，就是对信息的流动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就会发现呢，在一个像这样的独裁的国家呀，最大的问题之一，或者是说，不能算之一吧，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的流动一直是有问题的，而且尤其是向高层流动的这个信息，往往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其实它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体制构架。所有的独裁者呢，如果你要是像什么欧洲啊，或者像日本这样的这种地方，那它原来，当然日本原来它有一段时间是独裁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其实也不能算完全的独裁吧。那它呢是一个分封制的。它各个权力之间呢，它有这种条块化的一个就应该叫模块吧，你就很难说它能够直接由上往下的这种授权制，对吧？我们一般来讲，现代的社会呢，它是一个从下往上的这种授权制，就是说我选你，然后你上台，然后你再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呢是由下往上的授权。那独裁的这种机构，这种国家呢，它往往呢，它都是从上往下的授权。这种授权呢，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呢？它整体的负责的这种东西啊，就是变成一个向上负责的。因为我所有的官位都是从上边来的，对吧？我只对上级，我的对权力来源负责嘛。那对权力来源负责，只能够就变成一什么呢？就是上边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对吧？你看我们这个，包括现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们下边的这些，因为原来做记者嘛，就是叫什么呢？村片乡，乡片镇，镇片县，县片省，一直骗到国务院，就你一路的骗上去。那原来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干嘛？是在挤水分。就是如果你把各省的 GDP 的这个数字给报上去的话，就是在那会儿经济还好的时候，那他就已经完全超越了本身他所掌握的数据。说你这个怎么可能啊？一加起来，我他妈一年，我记得有一年是有一哥们儿，国家统计局的跟我说，说如果我们把他们这些数字真的直接这么加一遍的话，我就往上报，就是我就是一傻逼。为什么？因为我这样的话，大概中统计出来，中国一年的经济增长是20%几，这他妈我不就疯了吗？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对吧？中国最好的时候有10%几还是有过的，但20%几就太吓人了。 说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就得给他们挤水分，这是经济好的时候。那经济不好的时候呢，现在他们也学会另外一个，就是往上诉苦，对吧？本来因为它有一转移支付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除了沿海这几块以外，实际上其他地方的东西全都是赤字。那这样的话，我报少一点，我这边收入少一点，我这边还能多得到点支持，大概是这样。所以你下边呢全是这个假账，上边呢你要是说这个想看到一个真的东西非常难。这是在经济上，这个还有一个真假可言，就是说我还可以有一部分说真话还是怎么样。但是在其他的领域里呢，你就很难去说真话。你比如说，我跟大家一直在举例，我说中国为什么军队从上到下是烂透了的？军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由上往下进行这种任命制的，然后他负责只能对上负责，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其他的国家的军队是有一种在外部的监督的，你还会好一些。中国的军队在外部监督上基本是没有的，他内部自己的监督，你想想看，国党自己监督自己是一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真正的这种东西弄出来。因为如果你把这种真相告诉你的上级，对吧？如果越底层知道的真相越多，但是越往上就越不可能让他们知道真相。这个是一个所有的这些独裁者们他一定会遇到的一个情况。那他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给他传达到他这个地方，就是有人说你很多人建构了一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其实不一定是你建构的。那有些的信息茧房是什么呢？是由现在的算法给你推荐的，你喜欢看什么，这个东西跟实际上独裁者所看到的信息是一致的。没有人愿意看到坏消息，对吧？这个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那独裁者他愿意吗？他一样也不愿意。那他就很难掌握自己到底我拥有什么东西，我这东西能不能用。我那前两天跟各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中国军队现在在盘库嘛，就是他这些东西全都不一定好使，一看之后就是那种所谓的这个大惊失色呀，大怒啊，然后就直接要把整个的这种军火的这些东西全给盘一遍，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的皇帝建了东厂建西厂，建了西厂建内行厂，哎，有锦衣卫还得要东西厂，然后还内行厂，就是他一定要掌控一个力量，他要知道自己的臣下到底在做什么。结果即使是如此，他都没有挽回自己这个命运，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他早晚这些东西都会融入到原来的这个染缸里，一染就完了。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每一个部门的利益，每一块的东西都要让皇上觉得这东西好，对吧？我干的也好，或者是说不能够有太多的问题，然后再跟其他部门进行一个横向交流的时候，那这些部门也知道你是干这个的，对不对？都知道你他妈东西厂的这些你是干这个的，那我跟你打一个好的交道，对吧？你那个像魏忠贤自己掌控的这个，然后厂工吧，这个直接就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人跟自己不对付的大臣全杀了，然后收的是什么？收的是其他的大臣，那什么这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孙子、多少条狗，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利益集团。他其实还是形成同样的东西，那怎么样呢？就像那个算法推荐似的，他依然给这谁构筑了一个信息茧房。就是这么简单。那皇帝他本人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是原来啊还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国家是一个治理，是一个相对现在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我说的是相对现在，不是说它简单，而是说相对现在比较简单。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简单。这个社会呢，你看啊，它有六部，对吧？你看现在中国有多少个部，其他国家有多少个部。他就把这些事情都平了。一个农业社会，他能够有多复杂呢？他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呢，一个好一点的皇帝，比较勤政的，然后呢，人呢不算特别傻的，他多少还能够说掌控这个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或者真正的东西。但是，一旦说这个东西，这个社会复杂了，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是全能的。但是这个体制又要求什么呢？他又要求的全能，因为最后都得到他这儿，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是这么挂的，但是现在很多独裁统治者跟原来的这些有皇帝的时候是一样的，他要求你全能，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就是有人工，就是你有人工智能，你有 AI，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咱还别说像咱圣上这样的，经常那还是打字还二指禅呢，那回车键都得标出来，怕人按错了。他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你怎么可以说能够掌控整个社会？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就是很多的，比如更聪明一些的统治者，你像这个康雍乾这三朝，对吧？甭管这皇帝他到底是在他那个情况下当的怎么样吧？其实，在他那种状况下，其实他当的还行。那个也是，真的是他妈天赐的神明，是英明神武。本身聪明，即使到这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康熙还好，对吧？雍正也还行。那雍正那个特别的这种这个勤政嘛，到乾隆就瞎了。乾隆本身到这个到他老年的时候，依然非常昏聩，哎，宠幸和珅啊这些什么的。那这么聪明的统治者，依然会有这种问题。你说你搁现在的如此复杂的社会，你去能掌控他整个的这个社会脉络吗？没有吧？你能掌控你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到底能如何吗？没有吧？因为他没有一个制度性的约束。你看，比如说吧，这军队现在而言，比如现在说起来，伊朗为什么直接在这个各个地方直接发射这个火箭导弹，对吧？去打这些周边的海湾的国家？那他大概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把这些国家都拉下水。拉下水什么概念？他攻击你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我们都是这个伊斯兰的兄弟，然后甭管你是什叶派还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派，你只要是说在这个地方，在这儿了，那我攻击你，这个我为什么攻击你？是因为你跟美国人站一条心，这样的话你跟美国人不就离心离德吗？这不是疯了吗？这他妈都在想什么？这是脑子对不对？你直接攻击我，那我他妈还得觉得说你好，这是有毛病吧？但是他就会这么想。另外一个呢，一斩首之后群龙无首，群龙无首之后只能按照这种既定的计划来进行这种攻击。这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核绑架的政策，对吧？我为什么一直担心北朝鲜？北朝鲜的导弹很有可能就不一定能打到日本，可能能打韩国肯定没问题。那还有一个打哪儿？打中国。我只要打中国，你就必然反击，反击回来大家就全死，对吧？没有多长时间让你做任何的判断，说哦，这个玩意儿他妈的，他只是打这个，只是打北朝鲜，或者说北朝鲜只是打中国，打韩国，没有到我这儿，我不发射导弹。那你敢说这句话吗？谁也不敢。那直接的大家就全死吧。这个就是核讹诈、核绑架。那他现在他是因为没有这个导弹，没有核武器，他干了这件事儿了。那如果他是有核武器呢？这是一什么样的状况？对不对？这时候为什么我一直担心北朝鲜一狗急跳墙会打这个会用这核武器攻击中国的一个原因？那像这样，这一会儿咱再说金正恩这边，因为我把他视作为一个最在目前状态下最聪明的一个独裁者，一会儿咱们再讨论他的问题。这是一种他的这种信息上的这种落差，对吧？原来我们在传播学上有一个说法嘛，就是这个人的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获取的不平等。你别觉得说国内的小粉红他本身这个信息获取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统治者，他们的信息获取一样会有问题。就包括像是这个卡扎菲、萨达姆、马杜罗，他们的这些手下都会觉得说没问题啊，我们兵强马壮啊，就愿意跟他说这种话，对吧？我才能获取现实的利益，所以才有这个萨达姆悍然不顾的直接奔了科威特了。他就认为美国人不能打，而且是说你即使说要跟我打，你也打不过我，我就这么牛逼，对吧？我这钢那个什么钢铁长城还是这个钢铁洪流直接冲过去，结果变成了多少？是60公里的一溜废弃的这个装甲车，就是如此。这是他信息方面的一个错误。另外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决策速度。你看，这回刚才我刚开始就说了，给了你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吧？给了你这么长时间的让你去跟我去谈判，至少你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缓兵之计拖延。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你别觉得统治者就是这种 完全独裁的统治者，他依然需要平衡各种利益。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人能统治一个国家，甚至于你一个人都统治不了一个大公司。你这些公司里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有个你的经理，你的副总，还有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派系在里边，对吧？原来我跟大家讲过，交流过这个事情。就像那个原来我唯一看过的一本应该是自传吧，这个原来通用的那个是韦尔奇啊，应该是他。然后呢，他的那个公司就是如何去运转的，如何去管理他各个条块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那你有一本书叫《独裁者手册》，他就也在讨论这问题，你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利益，对吧？把捆绑的人更多，让自己的这个基本盘特别稳固，而且这个基本盘呢能够承载更多的这种压力。那这样的话，你肯定每一个决策，你都不能够说去把这个整个基本盘全都给这个给弄掉了。如果你是全弄掉的话，这东西你就没法玩了嘛。所以他每一次的决策，往往更多的瞻前顾后。民主国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它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对吧？包括这些议员们的个人利益，包括他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的这个利益，这些东西他们也更严重。可是呢，那是一个公开明面上的东西，那多少呢？还是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他虽然决策比较慢，但是他的绩效比较高。这个是一个很悖论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如此。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一个独裁的国家，它牛逼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上面一句话，这下边咔咔咔就全动起来了。小事如此，小事如此，大事儿往往都不能这么干。那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在政治势力之间做一个平衡，对吧？打这边压那边，然后让他们两边互相斗。然后给他们一些利益，让他们都黏在自己身边上，这个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要做的事情。这只能是他做。那他们的这种决策的话，是一个绩效比非常低的决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中国很牛逼，然后说这个决策非常快，我们就可以去干这些事情，然后呢，国家投入也特别快。但是你可以反过来再去看这个绩效比有多低，往往这些人的这些东西他都已经把这个利益都分配好了，然后等到最后，原来说嘛，原来你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没有成型，那你投资两块钱可以能够有一块钱的 GDP 的增益，那现在大概在七块到八块，甚至于你到投到十块钱才能有一个 GDP 的增益，这个绩效比有多低啊，对吧？当然民主国家也有很多绩效比很低的，这您不用给我举例子，这我能举出一堆的例子，比如说多少亿美金都造不出一公里的这高铁来，这种例子有的是。但是啊，系统性的这个绩效比低都是如此。因为我给大家举例子啊，你比如说雄安，对吧？雄安新区，这是不是？那另外一个，这种原来的这种大基建，还有一个像叫什么，那个太阳能板，对吧？那有没有效？有效。那有，往后它这东西还有多长时间的有效期，还有它到底能给你带来真正多长时间的收益，这都不知道。这个现在已经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是烂尾了。为什么说咱圣上是烂尾地呀？他那尾巴烂成这个德行，他不就是因为如此吗？所以这个就是问题。那在这样的状态下，第一，在这个在信息，就是他手下给他造成的信息茧房里边是在生活。第二，这个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奇怪，就是一个奇景。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奇景是什么？是老毛。咱蜡族有一问题，他妈是湖南农村出来的。湖南农村是干嘛？那是种米的地方，种稻米的地方，应该是吧？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反正不种高粱，我记得应该是种的玉米什么的，反正就这些东西都有。我是专门还去看过他的那个祖宅的，当然现在修的还行，门口有一个池塘，有去过应该都知道。就这样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他居然能够信亩产三万斤，怎么这？为什么？他难道不知道吗？他那一会儿在中国没有化肥的时候，一亩上田也不过是200多斤呐、啊，那个产能。 中国真正喂饱了的时候，不是袁隆平把大家给喂饱了的。袁隆平那个水稻实际上栽种面积非常少，谁给喂饱了？中国建了化肥厂，是引入的国外的设备建的化肥厂，你才把中国人给喂饱了。那他不知道吗？我觉得他那会儿已经不知道了，真的，他那会儿已经不知道了，因为你长期的处于一个要勾心斗角的平衡这个利益，另外一个他在自己的意愿为主，周围的这些人那个跟遵从他的意愿，给他建了一个信息茧房，就是如此。就包括像不论是卡扎菲，还是这个，还是这什么，还是马杜罗，还是这个萨达姆，甚至于哈梅内伊，全是如此。别看他是哈梅内伊是宗教领袖，实际上人性是不经考验的，就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才是他的问题。就是到今天，为什么说中国这一块这个咱圣上大怒要弄军队，就是他发现了好多东西自己完全不知道。他终于知道了自己不知道，他明白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了，结果发现跟自己的期望相差非常的远，所以开始弄这些事情，这个都不用这个都不用怀疑的事儿。他但凡是这样，除了而且他也发现一件事儿，这种忠诚是不可靠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萨达姆兵败如山倒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这种啊，我这军队如何如何，我这边的这个军人还都在，将军也都在，我还可以弄一下，结果发现没戏了。为什么这回伊朗还能够有点用？一个他的宗教性更强，二一个干嘛？整个被斩首了，他像什么？像被斩了一把头子脑袋给斩下来的蟑螂似的。能活好久，虽然他不可能真正去活下去了，但是他还可以做一些反射性的动作，这就是他为什么现在还能打一下的原因。再往下再打他的这个指挥层，再打下一级来，那也就歇了，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各位就能理解为什么他现在这些人会是这样的一种反应了吧。所以很多的时候这种独裁者呀，你能不能够不够聪明？够聪明，对吧？他们这些人都不傻，你包括，而且他有很强的这种意志力，包括卡扎菲，包括萨达姆，包括马杜罗、哈梅内伊，这些人都是很有意志力的，那智商也绝对不低，甚至于包括咱圣上，他智商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他的意志力非常的强，装孙子装了多久啊？那他妈的一般人能干得了吗？韬光养晦。他虽然没学会过在国际事务当中韬光养晦，但是他在当年的这宦海沉浮的时候，他真的学会了，他真的学得非常的好，这你要佩服他，这方面一般人是比不了的，这是他。那牵扯一个就是目前的这个独裁者谁最聪明？你因为这几个人被弄下去之后，中世界上还有三大这个独裁者，那小不央视咱就不说了嘛，一个呢有核武器的嘛。一个是这个谁普京，另外一个咱圣上，第三个金正恩。那这三个人谁最聪明？这几个人加起来都没金正恩聪明。为什么啊？你看金正恩虽然是说叫嚣着说我这打那个我打这个时不时的发个导弹还不知道飞哪儿去了，这种他认准了两件事。第一，我一定要有核武器，对吧？这是我保命的最保我金家政权最重要的东西，只要外国干涉不过来，我在先军政治的这种前提下，然后把整个国家锁死，你就不可能说把我这个整个推翻。在现行的这种国际体系之下，那只要我有核武器，你就不敢真的下动我，我是可以随便乱扔，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真正意义上的到国际上招灾惹事儿。你看那个北朝鲜，即使是拿着钱派出雇佣兵去给这个俄罗斯干活，他也不是满世界的去干这种事儿去。你看他能干的什么事儿？当然，第一也是因为他穷啊，这必须得承认他太穷了。他跟伊朗还不一样，伊朗还他妈是有钱的，对吧？哎，但是呢，他不真正意义上招事儿。那不真正意义上招事儿，你一穷山恶水，虽然战略地位也算有，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作用的一个国家，人们为什么去干你？我只要关上门去当老大就好了嘛，我就把这个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那即使是说，对吧？ 国家再穷，也穷不了金家呀，对不对？那我就在这儿就搁着了。他深刻的知道一点，就是如果真正意义上的他有一个改革开放进程，金家是早晚要完蛋的，这个口子一定不能开。虽然他开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特，原来有过一个特区，后来还给办了，然后开过一些这个口岸，让中国人过去看一眼，这个忆苦思甜一下，对吧 ？OK， 那实际上他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开放的，不也不可能开放。这就是他们本身的这个金正恩聪明的地方，他在瑞士留学，真正学的东西是这一套玩意儿，比所有的其他的这些统治者都要聪明一个层级，而且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打不了仗的，他的军的常规军力可以说是一触即溃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军力能干什么？第一，他能够镇压自己的老百姓，这个是毫无疑问他可以做到的事情。第二，他这个军力里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核武器。这个我第一又穷，第二又不在这种战略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三我他妈又不往外去瞎折腾去，就跟那个谁，咱圣上尚未登基之时曾经说，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第三还是什么，然后呢第二这个你们这帮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来折腾我们，对吧？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是真明白这事，金正恩是真明白这事，咱圣上其实没明白这事，他是那么说，但是实际上他没真明白，这就是金正恩聪明的地方。而且为什么他还敢把这个大位传给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金主爱，对吧？我跟你讲，非常有可能金正恩连他妹妹都能给杀了，就是金宇正。为什么啊？因为威胁太大了，除非他们俩关系真是非常好，可是在帝王之家呀，这种东西亲情是不重要的。那他如果想把大卫传给自己的儿女，金宇正很有可能在那之前就会被除掉，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但是这个就看着走吧，我随口这么一说，要不然就是金宇正把他闺女给除掉，因为金正恩这么着急传位，我估计他身体上是有点什么大问题的，那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总结一下来讲，就是在这个在现今这个社会，这些独裁者们看上去一些完全不理性的这种行为，往往它背后存在着一个比较复杂的原因，这些原因是整个的，就可能有人说啊，是不是又体制造成？是，没办法，是，这就像中国的问题似的。我说过，挖三铲子，第四铲子一定能挖到体制的根儿上去，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